弟兄姐妹平安。在二十世纪，大概可以算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位神学家，叫做卡尔·巴特。他曾经在1918年发表了他的《罗马书注释》。有人说他是在神学界丢下了一枚炸弹。他在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呢，曾经到美国的耶鲁神学院来讲学。中餐，他跟一些神学生在一起。有一个神学生就问了他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这位学生说：“大师啊，如果有一个对圣经不是很熟悉的信徒来问你，圣经到底是说什么？”结果他想了一下，他端起了他面前的一个咖啡杯，然后拿了一只搅拌咖啡的汤匙，他一边的敲，他一边的就唱起来。Jesus loves me, that I know, 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 基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是的，圣经启示我们神的大爱。诗篇136篇，从第一节到最后一节，都是用“因为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来做结尾。在新约的约翰福音3章16节，我们都很熟悉的。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他在十架上舍身受死，让我们可以出死入生，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中间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也是认识到这样的爱，也被这样的爱来吸引，圣灵就感动我们，愿意接受他为我们的救主，愿意活在他的爱里面，愿意跟随他走他所应许的道路。但是好像我们信徒信主以后就开始感觉不到神的爱，好像信主了以后我们日子里面的麻烦困难也不见得减少，亲人的离散，夫妻的不和，孩子不听话，工作不稳定，经济不安全，意外的伤亡，身体的疾病，有时候为了因为爱主热心的侍奉广传福音，但是却碰到人家的拒绝，别人的误会，别人的歧视，还有别人的逼迫。所以到底神的爱是不是不像我们当初信主那个时候这么靠近我们，这么遮蔽我们呢？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大卫，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他的年轻的时候，神就显明在他身上的恩典，神差遣了撒母耳去高立他为王，然后又帮助他击杀了巨人歌利亚，得到万民的拥戴。可是在那个以后，好像神的恩典就画了一个休止符，他被当时的扫罗王追杀，无处藏身，甚至要装疯卖傻才能够求得保命。在外面流浪的时候不得温饱，他只好怎么样，他跑去找拿巴去收保护费，结果被拿巴悍然拒绝以后，他勃然大怒，杀到门前去。这不是有点像流寇一样吗？所以我们如果读他的故事读到这里，可能觉得说，哎呀，这个望之不似人君啊，他是不是那个时候已经觉得神爱跟他离开太远，他已经失去了他的信心，他已经开始背弃了神。事实如此还是跟我们所想象的不同呢？其实在诗篇里面收集了很多大卫的诗篇，描述他在逆境中的心境。我们今天就想用诗篇第13篇一个比较短的诗来看看他的心情到底是怎么样子的转折。我们来打开诗篇第13篇，请大家一同来看这首诗。能不能把它打上来啊？好，让我来读给大家听。诗篇第13篇第1节：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 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天父，我们在这个时候求你将你自己的话语解开，把你自己要教导我们的信息释放出来。我们求你真是在这个时候你的灵掌管一切，也求你让你的信息在这里感动所有的人，让我们再一次来体会你自己对我们的大爱。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这边是大卫在东奔西逃，无处容身，凄惨无助的时候所发出来的祷告，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哀求是多么的迫切。我们可以把这首诗分成三段，很清楚哈，第一节第二节是他的哀告，第三节第四节是他的再求，他没有放弃再求，第五第六节是他的颂赞。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二节里面，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重复了四次。忘记表示不放在心里，掩面不顾表示不理不睬，不顾也表示他漠不关心。所以他厚起脸皮，如果我们自己厚起脸皮向人求告的时候，人家对我不理不睬，我们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去找我想平常最爱我的也最能够帮助我的，可是居然藏了一个闭门羹，心里当然不是滋味。大卫了解神是全知全爱全在全能的神，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让他呼天不应唤地不灵呢？你能不能想象大卫在这个时候他的身体的语言是怎么样子的？他是不是还是站着这样子正正常常的，然后呢用了很平静的话说，耶和华你为何忘记我呢？你颜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想绝对不是这样子啊！我想象中他已经是跪在地上满脸的泪水，然后他是在捶着他的胸膛，或者他是全身趴在地上在敲打着他的地，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我跟我的太太温红曾经照顾我们一个孩子躺在床上八年，但是我从来没有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我那时候的心情的起伏啊。我们的儿子 Andrew 因为车祸脑受了重伤，他躺在床上不能行动不能言语也不能够自己照顾自己，所以我们要24小时来照顾他。这个漫长的时间里，我们每天都安排了很密集的时程表，从早上洗澡复健坐轮椅三餐，还要常常给他翻身，免得他的皮肤会溃烂。他身高62，比我还高，所以照顾起来体力上的负荷是不轻的。但是呢，可能最难的是情感上的。做父母的看到孩子躺在床上，每天都没有改善，情何以堪？我也曾经像大卫这样子，跪着，趴着。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要到几时呢？其实我们是可以像神这样子把自己的情感宣泄，像 cry out， 像呼喊，虽然好像很失礼很失态，但是我们真的是可以像神把心跟肺都掏出来一样来跟他呼喊，我们来表达内心的感受。第二节里面他讲到说，我心里筹算，心里筹算是什么呢？就是心里在想说，我到底是不是得罪了神， 神为什么远离我，他是不是还爱我，我是不是还能够信靠他。当然免不了我们的人之常情，就是会想我是不是该想办法自求多福了。所以这个时候从外在的这种困难已经转移到内心的信心的挣扎，从外在的痛苦他已经转到了内里心里面的多思多虑。仇敌在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讲，可能真的是个恶人，可能是社会的不公平，可能是身体的疾病，可能是天然的灾害。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撒旦在四处的游行，他准在寻找可以吞吃的人。所以这种环境的人为的影响，就造成我们心里面开始焦虑，开始紧张，开始前思后想，开始睡不着觉。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非常非常脆弱的时候，撒旦也是最能够攻击我们的时候。有一次有个传道人讲了一个很有趣的寓言故事啊，他说撒旦有一天在他的家里的车库门口办了一个 garage sale， 他把他这个所有他用的这些工具呢拿出来摆在前面准备卖。所以呢一些小鬼就跑来了，看看能从他们这个头这里买到什么工具啊，拿回去好好的使用。那当然这个中间有什么了，有谎言，有情欲啊，有虚荣啊。但其中有一样东西呢，这个用的特别的多哈，都 wear out， 然后呢又特别的贵，所以这些小鬼就很奇怪，说撒旦头头啊，到底这是为什么你把这个标价标这么贵，而且都用得很旧了。结果这个撒旦就说，哦，这个最好用了，这个叫什么，这个叫 discouragement， 叫气馁，叫沮丧，叫灰心。他说信徒啊，这些基督徒啊碰到困难了，我就拿这个去，他们马上就变成灰心了，马上就开始沮丧，很容易他们就离开神。我在那八年里面也是曾经经历过这样的境界啊，因为他在安主在医院里六个月三次的手术都没有让他清醒，所以我们就只好带他回家24小时的照顾。在他刚回家的那几个月里面，我真的是不晓得怎么样向神祷告。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无语问苍天，这个无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心情啊。其实它是什么，它是从失望到绝望，从气馁到气愤，那个中间的那个危险的地带。所以我们看大卫是不是在这样的时候就已经被击倒了呢？我们来看第三节跟第四节，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他向神求三件事情，他也提了三个免得哈，这好像是什么，好像他在向神送一个哀的美敦书啊，最后通牒。他凭着最后仅存的一点点的信心，他求三件事，然后也向神发出了三个警告。这三件事他说，第一个求看顾，看顾其实就是跟第一节的不顾相对啊，阴雨呢就跟第一节的忘记呢是相对的。眼目光明在新版的中译本里面把它翻成说使我恢复力气，这个是跟他的愁苦软弱相对的。这个眼目光明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字，因为在愁云惨雾的里面，漫漫黑夜里面看不见前面的，泪眼模糊的时候看不清楚的。他把这三件事情向神求，然后他向神说，你如果再不帮助我，有三个不好的后果。这三个后果是什么？第一个是他说我会沉睡致死，在旧约里面就把这个死亡呢常常用睡觉来代表啊， 我们刚刚读的这个诗篇第六篇呢，其实大卫已经常常用这种方法来向神讲哈。第六篇里面讲到说，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我死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啊？第二个可能的后果呢，就是说他说敌人胜了我。那第一节里面敌人还只是在压制他，第二节在压制他，好像在耀武扬威哈。他这里就说敌人可以夸口他胜过了神的子民，所以他们就流露出一个骄傲的嘴脸来了。第三个，他说大卫终于会摇动啊，这个摇动坠落不只是肉体上的，也是信心上的，所以敌人就更是要欢声雷动，让神的名也受到了亏损。所以白话一点的讲，就是说神啊，你再不帮助我，不但是我要死了，你也没什么面子。这时候其实大卫还是有一点点的信心，对不对？就有点像个小孩子，他在跟父母哀求的时候，他最后就说爸爸妈妈，你们再不理我的话，我就要死了。其实他这时候的诉求是什么？他 bet on 啊，英文叫 bet on， bet on 什么？就是他的父母还是爱他的，还是关心他的，所以还是会回心转意的。有一对父母曾经跟我分享过，他说他们的一个女儿在年纪还小的时候呢，有一回闹别扭，情绪很不好，所以呢就关在房门里面。他的父母呢决定说，我们就暂时不要去理他，就这个小女孩在房间里大哭大闹，这样过了一阵子，后来她的心情平静下来了，就开始在房间里就在外向着外面大喊，他也不晓得他父母在哪里，他就在大喊说，你们真的都不理我了吗？你们再不来管我的话，我就死定了，我要难过死了。这对父母在哪里呢？这父母其实就藏在旁边不远，在那里偷听他的女儿是怎么回事，对不对？然后一听到他已经平静下来了，听到他在那边叫了，就赶快奔过去拥抱他。这个时候这个小女孩虽然脸上还是满脸泪水啊，可是因为父母的爱，她就绽放出了灿烂的笑容。所以我们也看第五节到第六节，大卫的心情突然有一个很剧烈的转变，他也是豁然开朗啊。这一篇到这个时候，他的语气好像是从一个很痛苦走到了变成信靠跟颂赞，好像是在黑夜里面看到了曙光，他重新拾回他的信心，重新找到了盼望。这里并没有解释从第四节到第五节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啊，但是我们来看看他倚靠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要欢呼。这个希伯来诗的这个平行句，我们可以把它这样子来分割一下，他说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欢呼必因你的救恩。这个倚靠其实是个完成式啊，就是已经做好已经完成的事，所以叫我已经倚靠你的慈爱。我的欢呼其实是一个未来进行式啊，是我将欢呼。所以倚靠，我已经倚靠，因为他知道神的慈爱是不变的。从旧约的生命记到历代志到列王记到尼希米记到但以理都讲，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与人立约，人固然可以不守约，但是神不能不守。因为什么？因为慈爱信实是他的本性，按照他的属性，神不能够不爱我们，他也不能够不信实。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卫看到了神的本性，他就来倚靠这样的一个神的属性，他也不再看说神做了什么不做了什么，他也不再看环境。有一句话说，你不能够改变你的环境，但是你可以改变你对这个环境的态度。大卫现在的态度变成什么？我们看一下，他开始变成欢呼啊。这个欢呼我刚刚讲的是一个未来进行式，但是它有一个现在进行的意思啊。就像我们英文讲的这个 I am rejoicing， 我现在就开始欢呼了。所以他已经因为看到这样的慈爱，他因为依靠这样的慈爱，他已经看见用他的信心的眼睛看到他的救恩已经实现， 他现在就开始欢呼了。信心是所望之事的确据，还没有看到的事，还没有实现的事，他已经有一个把握了。所以有人说，信心是把没有已经见到的事跟没有见到的事装当作一个桥梁，把它连接起来。所以靠信心，他看见了神的慈爱，他就开始欢呼。第六节更进一步讲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这个也是一个未来的事情啊。我将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曾用厚恩待我啊。这个希伯来原文它都有一个时态啊，它用厚恩待我。这一句可以有两个不同的情况啊，都是代表信心。一个情况是说他还在今天的一个困难的处境里面，但是呢他回想过去神在他身上的恩典，所以他就可以看到将来神会继续的施行恩典，所以他说我要歌唱。另外一个是他已经站在未来的，他已经得到救恩的那个时间点，他看到神施行的救恩，他就在那里歌唱。大卫这样一个很戏剧化的转变，圣经学者说有几种不同的可能性啊，大家都可以。第一个就是他可能是在祷告中间这首诗圣灵感动他，让他打开了心灵的眼睛。另外一个可能是他在敬拜的时候，祭司提醒他说神的慈爱与信实是不变的。也有可能在先知的讲道的时候，神的话语帮助了他。这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可以走出我们的困难时候的一个方法。神在我那八年中间其实用了不同的启示，也不同的方式来带我走出来。其实有太多的见证了，我今天只分享一件。已经过去的吴勇长老跟他的太太吴师母到我们家里来，曾经来探望我们。他们来为 Andrew 按手祷告，他们替 Andrew 祷告完了以后坐下来，我们就很急着去问他怎么样子才能够面对这样的困难呢，怎么样才能够向神求特别恩典呢。吴勇长老侍奉我们的主多年了，那时候他的年事已高，他经过的人生波折实在是很多，他曾经患很重的病，他也曾经以白发之身送走他的黑发的女儿。在那个时候他怎么回答我们呢？他慢慢的把他的头抬起来向着天，他说常常抬起头来仰望主。他一再的重复常常抬起头来仰望主。吴师母在旁边频频的点头。我们要看到未来，先要看上面啊。这个英文说你的 outlook depends on 你的 uplook， 因为你其实在那个黑夜里面你根本看不见前面，就像我刚刚讲一片乌云你看不见前面，其实重要的是往上看。在苦难的时候是最重要的是回到我们跟神直接有连接的关系里面，因为其实在困难中间这个距离好像是变得特别的短啊。约伯也经历了人生很大的苦难，神在跟他显现以后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我今日亲眼见到你。所以神的同在变成他最大的满足。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也重新来确认我们跟神一个亲密的关系。有人说我们信主，但是我们常常把这个主当作一个远房的亲戚啊，他很有钱他很有能力啊。每个礼拜天呢我们跟他聚一聚，平常呢不相往来，碰到有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打个电话去请他帮忙，然后呢他来得慢一点呢我们就开始抱怨了，怎么都不理人啊，到底算不算亲戚啊。其实我在这八年的经历的之前啊，我跟很多的人一样也是好像感觉不到神的爱。我还跟一些牧者分享过这个事情啊，但是神用这么奇妙的方式让我来重新认识他的爱啊。我在Andrew 回了家一年以后，我刚刚不是讲说原来我都没有办法祷告吗？后来我从那里面出来以后，有一年以后我就有一个机会能够在 众人面前见证主啊，我马上想到的题目就是耶稣爱你。结果在那一天要去聚会之前，早上灵修的时候，神用他的话语，在圣经的诗篇的26篇第12节，他说：“我的脚站在平坦的地方，我要在众会中称颂耶和华。”神用这样的话来印证，来告诉我他悦纳我对他的称颂。4年前，2003年，主将 Andrew 接走，但是我对他的爱跟他的信实还是没有怀疑啊，所以我今天还是站在这里见证主的爱跟主的信实。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你们在人生里面还没有经过太大太难的事情啊，我也为这个来感谢主，因为神真是有特别的祝福跟保守。但是我记得在Rick Warren 这个写 Purpose Driven Life 这个华里克牧师，他前一阵子他太太得了癌症啊，那有人访问他，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其实我们的人生呢、在任何的时刻只有两种可能，一个可能是什么，一个可能是你正要进入一个困难里面，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你正从一个困难里面出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随时都要预备迎接一个可能来临的挑战或者试炼。但是也有些人，他可能觉得说，哎呀，我的痛苦，我的难处，比大卫经历的，比你所经历的都还要严重多了。我现在觉得神对我不爱也不顾，我已经几乎要放弃了。事实上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很个人化的，很 personal 的，所以旁人实在是没有办法真正的了解。但是我所能确信的就是说，神，我们的神是大于我们的罪，大于我们的失望，大于我们的难处。他已经经由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他要用火一样的试炼来试炼他的儿女，但是他把我们带到那个试炼，他会带我们经过那个试炼，经过这个水火，要来到那丰富之地。英文说 If God brings you to it, He will bring you through it. 他把你带到那边，他会带你经历。弟兄姐妹，我们在哀求的时候，你得不到神马上的回应跟帮助的时候，你或许以为神不了解你的痛苦，神置身事外，他在高天之上，他也不关心他的儿女在地上所受的痛苦、祸福、安危。但是你想到主耶稣基督在世上所经历的，你就知道事实不是这样子。我们在苦痛的中间，其实神是跟我们一起痛，一起在承受这个痛苦，所以我们才可以胜过那个苦里面的苦。那苦有时外面的苦啊，其实真正苦是心里面的苦。有一个短句啊，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简单的剧情啊。这个短句是说，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在主的审判台前，有一群人在那里大叫大嚷，然后他们嚷的是什么？他说：“神啊，你有什么资格审判我们呢？你知道我们受苦是怎么一回事吗？”所以有一个近东的少女，她第一个站出来，她把她的手袖子一扯，她说：“你看，这上面有一个印记，原来她是在纳粹的集中营里面被关过的少女。”她说：“我们被威吓，我们被击打，我们被杀害。”另外有一个中年男子也站出来，他把他的领子一拉，他说：“你们看，原来在他的脖子上面有一个绳子的勒痕。”他说：“我是被绞死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我是个黑人。”然后在旁边有一个还身上有身孕的一个女学生，她悠悠地说：“为什么这个强暴要临到我？我的一生就这样子毁了。”所以这些怨声载道的人大声地控诉：“神啊，你凭我们任凭我们在地上受苦，你自己呢？你活在这个赏心悦目、明亮纯洁的天上，那你又没有哭嚎，又没有恐惧，又没有饥饿，又没有仇恨，你当然侠义的不得了。你怎么明白我们的痛苦呢？你置身事外。” 所以他们就集合起来说，我们还要向他申诉，我们要向神申诉，他还没有审判，他马上要审判，我们要申诉。所以这些人就推了这个代表出来，就是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少数民族的嘛，这个冤死的、残缺的、一生残缺的，就他们就说我们要提出一个诉状。他们怎么样说呢？他说，神，你一定要先成为一个人，你这个人呢要过人的生活，你最好生出来呢是一个弱小民族，然后呢是私生子，你要做这些事情让你的家人都认为你发疯了，然后呢你要被你亲密的同伴出卖，然后你要被审判，被人诬告，深陷冤狱，审理他的人都是懦弱的，然后你要受最残酷的死刑，而且要死在你自己的朋友跟母亲的面前。他们没讲这一句的时候，全部人就大声叫好，可是等到最后一句话讲完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没有人动，因为他们突然发现原来神的爱子已经经历了这一切的苦痛。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不要忘记，神已经经历过这些苦痛，他了解我们在苦痛中，他了解我们在困难之中。我那时候在医院有一个替我儿子动刀的医生啊，外科医生，他是个犹太人，他其实是非常有恩慈的心啊，他知道我儿子的情况很严重，所以他就带我到他的诊疗室啊，就把这个 Andrew 的这个 CT scan 啊，这个脑断层的照片给我看啊，然后他说，你看他已经黑了一大半啊，就是这个脑细胞，然后他说，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啊？他很关心我，我感谢主给我这样的力量，我就跟他说，我生命中有主啊，我把这一切我都交托给他。然后我就反问他，我说你信不信啊？你信不信神？你信不信主？他是个犹太人，他就说我不信啊，我们在纳粹那个时候600万人被他杀了。他说我不信。所以苦难常常是隔绝一个人信主啊，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实在苦难中还是要坚持相信他的爱跟他的信实。诗篇这两个字啊，诗篇 Psalm 这个字在希腊文的原文是一个可以弹的一个诗篇啊，诗章可以唱的，在希伯来的原文是一个赞美之歌啊。我们看大卫在从这个诗篇13篇开始的时候，他是个悲苦的人，在一个诗篇结束的时候，他是一个唱歌的人。焦元连牧师在写他的诗篇的注释的时候，他说诗篇你看一看，第一篇是讲一个有福的人，在诗篇的最后一篇150篇出去的时候，他说这个人也是个唱歌的人。很可惜这个诗篇13篇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找到他的歌谱了，实际上这个希伯来的歌我们用中文大概也不能唱，但是我想我们可以是不是就用这个卡尔巴特的这一首我们耳熟能详的耶稣爱我我知道，我们来回应他的爱。我就请妙山帮我们谈一下，我们一同来打开184诗歌184。184首，我们就唱第一节了。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经告诉我，看小孩子主不要，我心存我主刚强。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圣书告诉我。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你自己的话要我们用喜乐与感恩的心来面对试炼，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的，不论何时都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你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但若不是我们真正认识你的慈爱与信实，我们就不能像大卫一样倚靠你的慈爱，以你的救恩来欢呼。求你赐福给我们在这里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有人若是正处在生命的严冬季节，他还是能够在你伟大创造真神基督耶稣救主里面满有信心，在你的应许里面也满有喜乐，因为那掌握我们未来的和平的君王的同在满有平安。我们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